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看见陈商了，哈哈，看见杨红，感谢主，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祷告。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面对着这个信息纷杂混乱的这个时代，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知道怎样来去面对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时代当中，我们仍然有你的光来照耀我们，来带领我们走前面要走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真的要来到你面前，来祈求你亲自的带领和引领，以至于让我们不会偏离方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以西结书这段的经文，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啊，求主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也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意思，以至于让我们能够应用在今天的生活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最近最火的一个科技信息，就是一个软件啊，叫做 ChatGPT。我相信可能在上班的弟兄姐妹都听说过这个词的。举下手，看看有多少人？ChatGPT 哇，哇，都听说过了哈。那个阿仁，你听说过这个没？有没有？没有哈。啊，ChatGPT，文化你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哈。OK，哇，真的是非常火，非常火。它的 ChatGPT 它的全称是叫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它是由 OpenAI 公司开发的一个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从2022年11月推出来，然后上线就2个月，那个用户注册用户就达到1亿，成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一个应用程序。相比之下，同样达到1亿的用户，TikTok 就是抖音哈，大概用了9个月的时间。Instagram 用了2年的时间，然后才达到1亿的用户。结果 ChatGPT 它在2个月内只有达到这个1亿的用户，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现象。就它的这个火爆程度，你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惊人。ChatGPT 它为什么如此火爆？因为它拥有这个语言理解或文本生成能力。除了做到与真正人类几乎无异的这个聊天场景进行交流以外，它还能撰写邮件、写文章、写求职简历，然后甚至一些活动方案、论文、程序代码都可以写。我们当中的我们有很多做 IT 的，对吧？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担心，我们这个很快就会失业。你只要向这个 ChatGPT 发出一个问题，然后它基本上就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卷。甚至有专家称，这个 ChatGPT 对话水平已经超过90%人类的这个水平。所以，由于 ChatGPT 它拥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这种能力，迅速火爆这个全球科技界。在网络上面，你可以到处都可以看到现在那些贴出来的人与 ChatGPT 这个对话的这些截图。有人称这个 ChatGPT 的出现标志着第4次工业革命的开始，吸引了全球科技巨头热烈的讨论。ChatGPT 以及 AI 技术所带来的影响与及未来的发展，并开始进行对它进行巨额的投资。这是现在我们面临的。同时呢，ChatGPT 出现也让很多人开始为自己的职业感到恐慌。因为像 ChatGPT 这样的工具，使他们面临着失去工作的这个真实的风险。比如说，它可以用来开发组织培训，开发一个培训组织中的员工，从而导致很多培训师被裁员。此外，它在教育领域、金融领域、软件工程领域，然后也面临着很多这可能会面临着这个大批失业的这些风险。昨天在跟生命小组的弟兄们我们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就，聊到这个话题，然后我没想到哈，可能我也会失业，明白吗？因为我讲到嘛，对不对？ 讲到，比如说今天我要讲分辨真假信息，你在 ChatGPT 然后发一个说，哎 ，ChatGPT 你好 ，ChatGPT， 请帮我准备一篇讲到关于如何分辨真假信息的啊，在讲到利用以西结书第13章的经文，然后一分钟不到，他就给我生成了一篇啊非常非常好的一篇讲道。所以呢，我可能你们就不需要我来讲道了，你们只要就是比如说古旭，你就发一个之后，然后呢就找古旭他来照着读就可以了。所以我没想到我也可能会失业，或者说即使不失业的话，或者我也可以偷懒，对吧？我不需要花二三十个小时的时间去准备一篇讲道，我只要几分钟的时间，我就问他，帮我准备一篇讲道，然后他就给准备好了，然后呢，我就在上面修修改改一下，花个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把它润色一下，可能有些错误的地方我给他改正一下，然后一篇讲道就完成了。我不需要花二三十个小时的时间来辛辛苦苦准备一篇讲道。这是昨天在我们跟小组一起弟兄一起喝咖啡的时候聊到这个话题，哇。所以我也感到开始有点恐慌了。这是我们就面临的这个世代，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今天借用这个 ChatGPT 这个话题，然后来去思想另外一个 ChatGPT 所带给我们的真实的一些危险，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慢慢的会逐渐失去分辨真假信息的那个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像 ChatGPT 这样的工具它不再像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用 Google 啊或者是 Yahoo 啊这种去，或者是微软的 Bing 去搜索这些信息。因为像 Google 啊 Bing 这些去搜索信息，你就打入一个关键字或者是一段话，它会给出你一堆的那个链接，对不对？然后呢，他会给出一堆的链接，你就利用这些链接，你去看看，哎，哪些信息比较好哈？你去挑选你觉得对你来讲是比较适合的这些信息，然后去。但是 ChatGPT 却不一样，你只要给他一个问题，他给你一个完整的一个答案，你不需要再像我们用 Google 这样去挑选哪些觉得你适合信息，他已经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并且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一个答案。如果时间长的话，你就会知道会带来的风险是什么，你就不需要，你人都是比较喜欢懒惰嘛，对不对？哇，他已经给了一个相对来说还不错的一个答案，你就不用再去做搜索，还要去看看怎么样子，那你就直接就采用了。久而久之，你就开始会依赖他给你的一个答案。慢慢的，我们就会慢慢的就，然后并且以他的答案为觉得这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然后慢慢的你就会接受他所给你的所有的这些答案，然后慢慢的你就失去了这个分辨信息的能力。在昨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在讲到这个 ChatGPT 带来危害的时候，我们就用了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用现在的GPS 导航软件，对不对？我们现在手机上面都是那个什么Google 的那个 Map。你现在去一个地方，你现在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不用那个导航去一个地方的人，我估计现在是非常非常少的。我们很惊讶，以前我们没有这个导航软件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去一个遥远的地方，怎么到的那个地方的。我们好像以前没有这些的时候，我们好像到一个地方好像也是很容易找啊，并且你下次去同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基本上都已经记住了左拐右拐哈，你就很快就可以找到地方。但是现在呢，即使你去同一个地方，你可能以前去过，但是你如果好像没有那东西的话，你就完全忘记了那个以前是怎么走的，对不对？其实 ChatGPT 其实和我们用那个导航软件，其实 GPS 其实会带来的潜在的风险，其实我觉得是差不了太多了。等你有一天你已经习惯了这个 ChatGPT 的时候，正是你就会用它作为你的标准答案。当没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应该怎么办？就像你现在没有导航软件的时候，真的是你到一个地方，你真的好像就失去了方向，不知道应该怎么走一样。这是一个风险，失去了分辨信息的。另外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很潜在的另外一个很大的风险是什么？就是 ChatGPT 带来的道德上面的问题。 因为 ChatGPT 它是一个人工智能软件，它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和它的这个人就是训练，在这当中其实它在里面的它给你生成的这些答案，它其实里面其实包含了这个一些道德性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里面，对吧？比如说你问他，你说我可以抢劫吗？对吧？那他要判断你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道德性的问题。如果他不认为你这个是道德性的问题，当然他就会告诉你一堆的哈，怎么去抢劫银行可以成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方案。这只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但是很多时候有些你给他一些问题，他就给出你的一些答案的时候，可能是包含一些我们所不能够接受的这些道德的这些方案的时候，但是你却接受了，并且因为你已经把它习惯化，已经习惯化，觉得他给出你的答案都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慢慢的你就接受他为主标准，也忽略了这个道德上面的这些问题的话，这就是 ChatGPT 我类似的这种人工智能软件会在将来会带来给我们很多这些潜在的这些风险在这里面。这是希望我们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需要去留意的。ChatGPT 只是这个信息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一个爆发点。之前我已经提过，我们现在接受的信息是被操纵过的信息。背后是以企业盈利为目的，或者是以推广某个社会价值观念为目的。比如说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看视频，只要你搜索过某一方面的信息的话，那么你再次打开 YouTube 的时候，你知道它会给你推出的那些链接，对不对？都是跟你以前搜索过的那个信息是相关的。比如说你喜欢搜索怎么做菜，哇，你看过一个视频之后，你下次再打开的话，就排在前面的就是绝对是一些怎么做好多好吃的啊！前段时间我因为岳父母要回家了，我要开始要准备自己做饭了，就开始看一些怎么做菜的一些视频。哇，你看到做了红烧肉之后，哇，你看到一堆的怎么做红烧肉的这个做法啊。那比如说你喜欢看乌克兰战争的信息，你看过之后，然后接下来之后就会不停的去会给你看一堆的这个乌克兰战争的这些信息。这就是现在的我们所经历的这个面临的这个信息时代所面临的这些处境。就是这些社交媒体软件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你只要搜索过之后，他就不停的给你推你喜欢的东西，你就越发会喜欢这样的东西，你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上面。然后呢，然后他就可以赚取更多的这个流量，然后有更多的流量，他就可以有更多的广告收入，这是整个的这个利益链，这个是在上面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我们利用这些社交媒体，我们去搜索一个东西，然后他就不断的给你推，然后你看越看越多，然后呢，如果比如说只是做菜的话，这还不涉及到这种道德上的一些问题。但是你搜索一些话题是关于道德上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哪些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不断的给你推类似的观点的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就看得越多，慢慢的你的那些很多的观念，你的价值观慢慢的就会变成跟他所推送的变成是一样。然后呢，你并且越来越一样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你看为什么老是你看这么多人支持我的观点，对不对？因为你看到他其实就是给你推送了类似的观点，你这么多人跟我支持一样的观点，所以呢你觉得你的观点越来越正确，最后变成什么？你就会变成偏激。其实到一定程度，你就甚至可能你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这个信息时代所面临的这些危险。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些一些危机和挑战。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因为有海量的信息，也就催生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获取有用的信息，但是同时带来的潜在的危险就是让我们对它产生很强的这个依赖性，慢慢失去分辨信息的能力。我对这方面因为我是比较敏感一点，因为我 之前我做 IT 工作，我就是专门处理数据的，所以我跟数据打交道打了差不多20来年，所以我对数据是有很敏感的，所以在工作上面也就是也可以做得比较好一点，我可以很快的去找出那些数据的问题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面临的这些危机，我们慢慢会失去分辨信息的能力，甚至是失去对一些道德观念的一些判断的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来面对这些危机与挑战呢？我们如何去分辨这些真假信息呢？我这儿说的真假，不但是指事情的真假，更重要的是评论这些事件是否符合真理的真假。因为我们不可能如记者一样去花时间精力去调查一个事情的一个真假，但是我们却需要留意，有人故意把这些事情把它就是改变扭曲，就像圣经说的，有人把恶称为善，把善称为恶，把暗称为光，把光称为暗，把苦称为甜，把甜称为苦，这是在圣经当中呢有这段话。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要留意，有人也会把这种善称为恶，把恶称为善，把光称为暗，把暗称为光，这些扭曲这种。因为这些工具，信息工具的应用，这些社交媒体的应用，是我们不小心的话，是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到这种境况当中去的。在旧约先知以西结时代，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他们也面临着这个分辨真假信息的这个挑战。因为那时候南国犹大即将灭国，人心惶惶。你可以想象，在那个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那个处境当中，每天的信息绝对是满天飞，对吗？哇，这儿又打仗了，那儿城市又被攻破了，那儿又发现敌人了，就是哇，这儿又好像又有叛徒了，那儿又怎么样？这个那各种各样的信息是满天飞，有关于战争的信息，有关于社会的信息，有关于未来的信息，有关于有真假先知说的预言等等。那么我们如何去在那个时代，我们把自己放在那种处境当中，我们如何去分辨真先知说的话或者是假先知说的话呢？我们如何去分辨呢？这个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吗？在那么多信息当中，你怎么去分辨哪些是真先知所说的话，哪些是假先知所说的话？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我们如何去分辨哪些信息是真的信息，哪些信息是虚假的信息？从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以西结书第13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假先知他们所说的话是本己心发的预言，他们是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他们是用人所构想的谎诈的占卜作为信息的这个依据，一切都是属人的，都是虚伪的，他们传讲的是虚假的平安信息，而不能带给人真正的平安。生活在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都必须面对真伪来去辨别真假，特别是生活在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更是要在这个信息时代学习如何去分辨真伪。但是如何分辨呢？其实自古以来标准都不变，就是我们要以圣经为标准，要以神的旨意为标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比以前相比不幸也是有幸，不幸的是我们面临的这个信息太多，很容易让人失去分辨的能力。有幸的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本圣经，我们甚至是我们不用拿着这个手上的那个纸质的圣经，我们在手机里面我们就可以有各种版本的圣经，这是神给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的一个便利条件。虽然说这个世代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存在，你一打开手机，打开电脑，打开电视，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存在，但是同时神也在这个信息时代给了我们有手机上有圣经，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信息时代可以靠着手机上的信息圣经信息， 让我们常常可以去温习神的话，让我们来去做判断这个世界真假信息的一个标准。所以学习圣经，明白圣经的基本信息和原则，乃是我们在这个信息时代分辨真假信息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装备。凡信息与圣经的真理相违背，就是假的；与圣经真理一致，那就是真的。在今天复杂的这个时代当中，辨别真伪越来越不容易，钻研圣经应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不断努力的方向。在以西结书13:1-5，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所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独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根，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镇上站立得住。这段经文里面，神谴责那些说假预言的先知是，他们是本己心随己意编造的谎言，他们其实从耶和华神那里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以西结写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一直背离神，不听从神的律法，拜各样的偶像，离弃神，神就让亚述、埃及、巴比伦等周边强国先后来攻击他们，掳掠他们。但这些假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肯谴责君王、领袖、百姓所犯的罪，他们就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来欺骗他们，说哎，没事没事没事，神不会不保护以色列的，神不会不保护耶路撒冷的，神不会不保护这个圣殿的，因为这里面有神的殿在这地方，神岂能离弃这个殿呢？神岂能离弃这个圣城呢？神岂能离弃他所拣选的百姓这个民族呢？说不会的。这就是在那个时代这些假先知他们所发的预言，说没事，神一定会看顾的，神所设立的圣城，神所设立的圣殿，所亲自拣选的以色列民族，他岂能会不保护你们，不看顾你们，不把敌人击退呢？这就是在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很快要灭亡的时候，这些假先知还发出如此的预言。在以赛亚书中，对这些本己心随己意的先知他们的言行是有非常生动的描写。在以赛亚书56:10-12，神是这样评论这些假先知的，他说，那些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心极怒，各从己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与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神对这些假先知，对他用了一个词，用了什么？就上次我讲到用了一个词，用了狗来形容这些假先知，说这些是哑巴狗，这些狗是贪食。所以这话是非常重的。这些假先知在面对着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却在想着自己的利益，却在想着如何享受宴乐的日子，他们全然不顾国家的命运如何。在新约彼得后书2:1-3当中，也严厉地谴责这些假先知的行为。他说，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必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一样的是，很多时候这些假先知的如此传讲虚假的信息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就一个贪字。在那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这些 假先知们他还在想着自己的利益，还在不停的贪，要在这些百姓身上去取利。所以彼得说他们受的刑罚啊，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假先知说的预言完全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编造的谎言，因为他们的动机是自私的、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导致他们所讲的信息完全是虚假的信息。这是我们分辨真假信息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今天的这个信息社会，这个的方法，分辨的方法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同样的实用。我们今天看到有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民族，他以自己的利益啊为出发点、为旗帜，不惜编造谎言，甚至把罪恶的东西当作维护国家利益的借口。就比如说我们啊最近所经历的这些战争，这乌克兰战争啊，2月24号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啊整整一周年。俄罗斯2014年他吞并了这个克里米亚，他们认为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侵占整个乌克兰，于是在2022年2月24日以十路大军全面入侵乌克兰，打着出去纳税是你的口号，结果把我们可以看到的把乌克兰这个国家炸得稀巴烂，对吗？800万人成为难民，流离失所，几十万人在这个战场当战争当中死去性命，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这些年轻的战士军人，其实两边都是一样的，都在战场当中死去性命，他们都是父母心中的宝贝。联合国大会于2月23日通过第三次通过一项呼吁，要求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军队立即撤出，以大多数票通过了这样的呼吁，要公正持久的和平的决议，要求俄罗斯撤出。投票结果是141票赞成，7票反对，32票弃权。这是我想对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战争，我想这是一个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绝大部分国家都非常清楚的这个是非曲折，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这样明目张胆的这些侵略一个国家，无数的生命、无数的百姓在战争当中受到这种损害的这种行为，但是却是还是有些人为俄罗斯叫好。那些支持俄罗斯侵略行为的人全然不顾，无数的人在这场战争当中失去性命，无数的家园被彻底的毁坏。他们甚至认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是非常愚蠢的。他们甚至认为一些国家支持乌克兰是在拱火。要是没有这些抵抗，要是没有这些支持，这个战争早就结束了。这是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子的。这个意思是说，如果别人要去你家抢你东西的话，要去夺走你的房屋，要去强暴你的妻子儿女的话，你最好拱手相让，免得受到人身伤害。其实真的有时候看到这些言论哈，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言论，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被一些虚假的这些信息所误导，导致你完全不顾这种无数的性命失去，无数的家园被毁坏，带来的无数的灾难，完全不看这些东西，完全是从自己的利益来出发。所以以个人或者国家的利益为目的，而不惜用罪恶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即使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好像听起来是有道理，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虚假的信息，是为了合理化自己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要警惕的。我们不能以个人国家的利益为最高的准则，而应该以公义、怜悯、慈爱、和平和对生命的尊重为最高的准则。这是我们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一直要记住这一点。不管你是生活在哪一个国家，不管你爱哪一个国家，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以公义、怜悯、慈爱、和平或对生命的尊重为最高的准则。这时候并在这些准则应该成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准则。我们要用这些准则来分辨这些信息的这些真假。 神形容说谎言的这些假先知，他们好像在是在废墟当中出入的狐狸，这些狐狸狡猾贪婪，总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图谋不轨，他们在废墟当中打洞以求自己的平安，使原本破烂的废墟更显荒凉。在以色列人离弃神，不听从神的话，道德败坏，被视为强国不断攻击破坏的情况下，这个国家已经成了断壁残垣。先知应当在这个时候站起来传讲神的话，站立在破口当中，上去堵住破口，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但是他们却选择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偏心己路，本己心随己意，发虚假的预言，包容百姓所犯的罪，使以色列国更加的败坏。神严厉谴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假先知有祸了，他们将要受到严厉的审判。我相信今天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侵害他人利益，残害人的性命的个人或者团体也会有祸了。这个世界已经很乱了，对吗？我们经过3年的疫情，我们好不容易盼望这个疫情结束了，结果却来了一场战争。到这场战争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其实这场战争好像觉得离我们很远，在欧洲发生，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已经切切实实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对生活。我们为什么在你们，我们每个人呢，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有那个 mortgage 贷款，对不对？其实我们为什么这个通胀这么高， mortgage 这么高，是因为通胀这么高。通胀这么高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跟这次俄乌战争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那个能源价格飞速的上涨，导致很多方面都价格开始就上涨。所以其实当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侵害他人利益的时候，无数的人在他的利益下面而失去性命的时候，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这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真的是非常乱了，我们每个人生活已经是非常不容易，我们好不容易从疫情当中走出来，好像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去要去面对战争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伤害。这个世界已经非常乱，可是还有人自私自利，为求自己的平安把这世界搞得更乱。这样的人是就是神所说的在废墟中的狐狸，在废墟当中打洞，已经是废墟了，他还要在废墟当中打洞，使这个废墟更加破烂不堪。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很多狐狸在这废墟当中打洞。分辨真假信息，除了要从他的动机和手段来判断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是否符合圣经的真理来判断。有人传讲的信息，其动机或手段隐藏的比较深，我们不一定看得清楚，但我们可以以神的话来做分析，来做判断是否符合圣经的真理。在以西结书13:6-9说，这些人所见的是虚谎，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华说的，其实耶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吗？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吗？你们说这是耶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件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列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华。在这世界的经文当中，每一节，同工可以把那个经文可以打在上面 PowerPoint 上。在这世界经文当中，每一节都讲到这些假先知讲的是虚假的异象，说的是谎诈的占卜，每一节都有这两个字。而神反复强调，他并没有差遣他们，并没有对他们说话，并没有向他们启示这些异象，并没有告诉他们神的指示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分辨真假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神并没有对他们讲这些话， 这些假先知所传讲的异象，传讲他们信息的时候，他们常以神对他们说过话为借口，神向他们启示过什么异象为来背书，但神根本没有对他们这样讲，所以他们说的是虚假的话，见的是谎诈。当然这些假先知会反过来说，哦，以西结你讲的才是虚假的话，也是谎诈的话，神并没有对以西结你这样讲。这个我想其实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中啊，这种情况也是经常见的，对吗？以西结说你们这些假先知说的是虚假的话，那些假先知说你才是说虚假的话，那我们如何去分辨谁才是说的是虚假的话呢？在今天的这个信息时代里面，有人说这个是对的，有人说那个是对的，你说他是对的，他说你反过来说你是错的。我们如何去分辨谁说是对的，谁说是错的呢？谁是真的呢？谁是假的呢？其实对分辨真假先知所说的话在圣经当中其实也告诉我们怎么去分辨。在耶利米书28章里面就讲到耶利米，其实和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和以西结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他们都生活在那种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所面对的那种情况啊。先知以西结主要是被掳到巴比伦帝国，在巴比伦帝国所发的预言，然后先知以西结是留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所发的预言，其实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他们也面对着同样的这个处境，就是与这些假先知的这个争斗，谁才说的是神说的话，谁才说的是虚假的话。以西结面对的也面对这样的挑战，面对巴比伦帝国的攻击，先知假先知哈纳尼亚对祭司和众民说，他说神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神要将巴比伦王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的器皿要带回来，说2年之内神要把这些掳到巴比伦的这些器物这些人要带回来。先知耶利米就嘲讽这个假先知哈纳尼亚说，他说阿们，愿耶华是如此说的，愿耶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和巴比伦和器皿都从巴比伦带回来，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自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所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华所差来的。说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是真是耶华所差来的。耶利米对哈纳尼亚讲，哈纳尼亚你应当听，耶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华如此说，看了，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华说了悖逆的话。这样先知假先知哈纳尼亚当年七月就死掉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成就了，其实没过一年嘛，当年七月最多七个月，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就一年了。过了2年之后，先知哈纳尼亚所说的话，说神要把以色列人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来，2年之后也没有实现，所以就看他一年有没有一年。那很显然哈纳尼亚是一个假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是从神而来的。这是先知耶利米时代所和一些他们所面临的那种挑战。其实在新约当中，耶稣也提醒门徒，在世界的末日到来之前，也会有许多假基督假先知起来宣告说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或者预言说基督要在哪年哪月哪日再来。耶稣说你们不要信，耶稣说他什么时候再来谁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神没有告诉我们具体什么时间耶稣基督会再来，神没有说的，人若说那绝对就是虚假的话，谎诈的话，欺骗的话，迷惑人的话，我们不要信。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有许多这样的假先知起来预言基督的再来，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再来这个是东方闪电，他说基督已经再来，那个东方闪电的那个全能神他的创始人他说我就是基督，基督已经来了。当然我们，所以你对照圣经的话，我们就已知道他就是假先知。 然后还有一个异端，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他曾经四次预言世界末日啊，要到什么时候，哪一年哪月哪日，非常确切的告诉哪一年哪月哪一日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他是先后四次预言，结果每次都失败了。结果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预言的失败，他在1993年他们逼迫承认，他说我们早期的领导者啊，是提倡的是不完全的甚至不准确的概念。他们是被迫承认他们那个创始人他们说了虚假的预言，因为先后预言了四次都没有实现嘛，他们实在是不好意思再进行预言下去了。还有安息日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米勒，他曾预言基督会在1843年3月21日到1844年3月21日之间再来，结果他的预言也失败了。这是安息日会的创始人他们的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所以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不乏啊见到这些假先知假基督的这些所说的话。在今天的教会，有些教会有些牧师有些信徒宣告说，你只要信靠耶稣，大胆向神求，大声宣告神的祝福，苦难就会远离你，地上的祝福就会临到你，你有苦难是因为你不够敬虔。他们全然忘记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也忘记使徒保罗说，如果我们与主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今天不止在信仰上有许多人做虚假的宣告、谎诈的预言，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常见虚假的话、谎诈的话。他们告诉我们，人可以有多种性别，有男有女，可以有中性，可以既是男又是女，有不男不女，或者是今天是男明天是女，只要你认为你是什么你就可以是什么，那是你的人权，这是受到在加拿大受到宪法保护的人权，你可以想是什么性别你就是什么性别，完全不顾你出生的生理上的性别，这是在加拿大受到人权保护、宪法保护的人权。你接受这样的人权吗？我相信大家最近也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在靠近渥太华附近的一个天主教学校那个一个高中生叫 Josh Alexander， 他是圣约瑟夫天主教高中11年级的16岁的学生。他本月就是二月，他本月因为表达他对学校跨性别厕所政策的反对意见而被停学。那个高中他允许自认是变性女孩的男性可以使用女性厕所，女性专用的浴室。那个高中他允许自认为是女性的男性可以使用女性专用的浴室。然后 Josh Alexander 他就于去年11月首次抗议学校的跨性别政策而被学校停学，理由是说他是欺凌，说他是对这些变性人的欺凌。然后他今年2月6号的时候，当他试图在教室里面上课的时候，他再次被停被要求停止上学，然后他没有出去，然后学校马上就叫了警察把他逮捕了。然后那张照片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见他被逮捕的那个照片，但他现在已经被释放，但是学校仍然禁止他不准上学。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加拿大简直是有点不可思议。这个加拿大曾经是一个以基督信仰为主体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社会天主教本来应该是遵循圣经的教导的一个教育体系，但是竟然如今变成这样子，在天主教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你说在公立学校里面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你还觉得好像还心里面可能是不是还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但是这个是在天主教学校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Josh Alexander 他被捕正是被推崇人权自由的极左思想所影响的结果。对于这些 圣经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神只创造了男或女。我们出生的时候的生理性别就是我们一生的性别，是不能够被更改的。但是当今的左派与 LGBTQ 啊，后面还加了好几个字母，最近我都已经记不全了，那个应该是后面还加了两个字母，还加了一个 plus 啊，应该估计现在有十个字母，什么 LGBTQ 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啊 plus 当今的这些左派与 LGBTQ 团体在许多地方，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他们在许多地方已经掌握媒体的话语权，他们高举人权，轻忽上帝的主权，他们宣传的是从人看来很合理很感人的道理，但是却是违背圣经违背真理的。我们如果分辨他所说的是真是假，如何分辨呢？我们唯有依靠圣经这千古不变的真理才能够来去分辨。我们若跟从他们一起去唱歌跳舞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了真正的分辨能力。我相信这点对我们现在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这是非常深切的有这个体会，特别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就是你我们现在的家里面的孩子在这边长大的，他们已经大部分已经认同了这些人权的这些观念。所以我每次讲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我就要对弟兄姐妹讲，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的话，麻烦你恳求你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吧，至少在教会里面他可以读圣经，他可以听到圣经的真理，至少可以帮助他们能够去有些好的分辨能力，能够来去分辨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这个学校里面所传讲他们的一些信息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孩子不能够进入教会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基本上 99% 会认同这个主流社会的这些价值观念，唯有来到教会里面，他们有机会读到神的话语，他们才能够有很好的分辨能力。所以正是恳请弟兄姐妹，你们有家里面有孩子的，甚至是我知道有些当公当婆的，可以把你们的孙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利用你们还可以影响你们的下一代下一代下一代的这种机会，不要让这个社会掳掠走了我们的这些孩子。如果 ChatGPT 真的有一天会成为像 Google 一样流行的搜索工具，我们要千万小心它给出的这个标准答案，有可能它的答案其实是违背圣经的，是神所没有宣告的，是神所恨恶的。比如说有人他就做了一个测试，他问ChatGPT， 他说我如何在商店行窃不被抓住，他就测试了这么一个问题。然后ChatGPT 说，他说你要选择易于隐藏且不会触发安全警报的小而有价值的物品，然后他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尝试与其他人融为一体，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别人发现。这是 ChatGPT 告诉的一个解决方案。他说我希望你发现这个信息对你是有用的，并且你能够在不被抓住的情况下面可以成功入店行窃，但是呢请记住，入店行窃是一种犯罪行为，最好避免从事非法活动。还好 ChatGPT 还有一点点良心在这里面，还有一点点道德良心。但是谁知道这个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这个事还算是一个比较一个比较明显的哈。但是你当他我们已经习惯的时候，你可能他把那些道德的一些观念融合进去的时候，比如说把我刚才讲的这些推崇人权的这些观念融合到这个 ChatGPT 的标准答案的时候，你不会，可能你就不会引起你的太多的注意，你觉得那个东西就是给你的正确答案。并且更可怕的是，对不对， ChatGPT 谁会使用 ChatGPT？ 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估计不会去玩这些东西，对不对？谁会玩这些东西？孩子吗？孩子会玩这些东西吗？对不对？他们就作业不会做了，论文不会写了，或者是一个解决方案不知道怎么做的，嘿，嗨，ChatGPT，请给我一个答案，什么呀？对吧？就像那个 你们有 iPhone 的手机 ，Hi Siri， 你一喊 ，Siri 说 How to do these things， 然后 Siri 说，然后就给你一堆的答案出来，对吧？将来 ChatGPT 也会说 Hi ChatGPT 怎么样怎么样？现在这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所生活的这种环境，你要知道，当 ChatGPT 有一天被游戏人所操纵，把他的价值观念植入到这个 AI 人工智能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所带来的危害是多严重。至少现在在 Google 的话，你给他搜索一个东西，他还给你一堆的东西，让你自己去判断，你觉得自己是好还是是坏。虽然当中 Google 它也有这个排搜出的答案，它有这个排列的先后顺序，那是基于那个广告啊，你付了钱，他就把你搜索出的结果排在前面，但是他至少还给你出一堆的东西，让你自己去挑选。但是 ChatGPT 它却不是给你一堆的选择，而是给你一个唯一的选择。这就是 ChatGPT 带来的危害性。面对这个千变万变、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以神启示在圣经中的话语作为分辨信息真假的标准，凸显得尤为重要。这样可以让我们分辨出什么是虚假的话，什么是谎诈的话。如果我们天天在网上、在手机上看个人新闻、浏览个人信息，而很少花时间在圣经上面，我们是非常容易失去方向，会被带偏的，会行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面。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到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这也是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篇道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真的 ChatGPT 真的是就像一个电棒一样，一下子触动了我。我一下子就看到了这里面带来的这个危害性。虽然是很好玩哈，你可以去问他很多一些，比如说怎么做红烧肉，他给你非常的标准的答案，说你要用什么材料，你要怎么入锅，怎么炒菜哈，他都是那给你的标准答案，很好玩，但是却带来的危害性是非常的非常的大的。所以我正是在这地方呼吁弟兄姐妹们，面对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我们怎么去面对的这些挑战。圣经神的话语是我们在这生活在这当中唯一的出路。我在说这个信息时代是有很多信息，但是神也同时在信息时代让我们可以人手一个手机，可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可以有圣经的话语。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今天可以如何如此方便的去阅读圣经，可以如此方便的去搜索圣经当中的信息，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在圣经上搜索一个关键字，马上给你一堆的相关的经文出来。再退到十几二十年前，那些传道人、那些牧师从来没想到过，哇，去找圣经中的信息是如此的方便。我今天我也变得非常依赖于用这些圣经软件，可以去搜索圣经中的这些关键字，去查找我所要的信息，因为我没有非常超凡的记忆力把这整本圣经都记下来。很多时候我知道一些大概是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不能够准确的知道是在几章几节，但是这个搜索软件就可以帮助非常快速的去定位到我所要的经文是在什么地方。这是神在这个信息时代给我们的一个帮助，是用来帮助我们去对付这个信息时代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工具。我们千万不要把这工具放在口袋里面，而要拿在手上。我们要去常常读神的话语，以神的话语作为标准来去分辨这个信息时代的这些信息的真假。我们要以神的话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是我们常常记住的一句话。对那些传讲虚假的话、谎诈的话的人或团体，上帝要与他们作对。上帝的手要攻击那些建虚假意象、用谎诈占卜的假先知，他们的名字不被列在上帝的生命册上面。他们要知道耶和华是恨恶传讲虚假信息的神。在以西结书13章10到16节，神说，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啊，你们要降下， 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墙倒塌之后，人岂不问你们说，你们抹上被泡透的灰在哪里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发怒，使狂风吹裂这墙，在怒中使暴雨漫过，又发怒降下大冰雹，毁灭这墙。我要这样拆毁你们那为泡透灰所抹的墙，拆平到地，以致根基露出，墙壁倒塌，你们就必在其中灭亡。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要这样向墙和为泡透灰抹墙的人成就我怒中水所定的，并要对你们说，墙和抹墙的人都没有了。这抹墙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为这城建了平安的意象，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当以色列国家处于快要灭亡之际，那些假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对百姓说虚假的预言，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么这些假先知为什么要说平安了，平安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讲这样的话是讨人喜欢的话，是不伤人感情的话，是让人听起来很觉得很舒服的话。他们这样讲，仍然会有这样的话，会有很多人来去跟从他们，听从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中得利，比如受到捐献的金银财物等等。而如果在那个时候传讲审判的信息，则会受到他们的逼迫苦害。耶利米就是其中被逼迫的先知之一。耶利米严厉谴责以色列人从上到下所犯的各样罪，并告诉他们，神已经兴起巴比伦帝国要来审判他们，让他们赶紧弃城逃跑。耶利米那个话在那个时候谁愿意听？说你们不要守了，你们不要抵抗了，你们赶紧跑吧。结果那些百姓说，耶利米啊，你是假先知，你是卖国贼。他们就把耶利米抓起来，关在这个地牢里面，差点死去。耶利米传讲审判的信息，传讲说你们要逃跑的信息，结果没有人愿意听的。那些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你们没事的，这儿是耶路撒冷，这儿是圣城，这儿是圣殿，神不会放弃这些不顾的。那些人说好啊，我们不会有事的。哇，这先知讲的是好的好的信息，我们要听这先知的话，他是传讲神要保护我们的信息。这些然后这些假先知就从中得利了，所以他们为什么要传讲平安呢？平安呢，就是这个原因。如此虚假的信息真的能够带来人平安吗？可能短期之内可能会让人觉得心里面觉得很舒服，可能会带来觉得平安，但是却不能够带给人长久的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是听从神的话，顺服神，有神的同在。当国家民族甚至是教会已经被罪恶满地，道德沦丧，如果还有人在那个时候喊平安，这样的平安的信息一定是虚假的信息。这样的平安只能使人会继续犯罪，继续远离上帝，而不愿意悔改回头归向神。所以上帝极其恨恶那些传讲虚假的平安信息的人，上帝要谴责这些假先知。而那些谴责罪赋予公义叫人悔改的信息，却会冲击人的灵魂，叫人撕裂心肠，披麻蒙灰，悲痛哭泣，看起来好像没有平安，但是却能够真正带给人平安。我今天讲的信息跟最近发生的事情比较多哈，举的例子，我再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我们知道最近在美国也是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的 Asbury这个大学，我在祷告会当中已经分享过这信息。在美国 Asbury 这个大学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以至于美国主流媒体都有很多的这些报道，以至于这个信息传遍全世界。就是在 Asbury 大学，他们的祷告会从2月8日开始，一直持续了两个星期，从没有间断过。在美国各地的甚至是加拿大，很多人飞到开车到 Asbury，就是为了参加他们与他们一起参加这复兴的祷告会。很多参加的人在当中，他们一起跪下，彼此认罪祷告，求神怜悯医治，圣灵就在他们当中做工，释放他们的心灵。 每个参加者深深感受到神的同在，圣灵的能力，基督的爱在他们当中平安裂天而降。他们一边痛哭畏罪祷告，一边欢喜赞美神。这是在 Asbury 发生的一件事情。连续两个星期，如果不是学校说这样会下去的话，我们没办法，我们没办法教学了。如果没有说学校说我们要转移到其他地方的话，我相信这个火还会一直烧到今天。两个星期24小时没有间断过。为什么在这个祷告会当中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所有的这些参加者，正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在会场当中，他们一起唱诗赞美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跪下来，彼此认罪悔改祷告。你可以看到很多照片就是这样，他们真的是就跪在台上，跪在地上，到处的就是几个人就抱在一起痛哭，一起祷告畏罪悔改。只有畏罪悔改的信息，那个才是能够真正带来平安的信息。那些掩盖的信息，掩盖罪说平安了、啊、平安了、啊、确实没有平，那确实没有真正的平安。这是在美国 Asbury 大学发生的一件事情。盼望着这个复兴的火能够继续能够在其他地方燃烧。现在已经在美国有200多所大学，他们一起来祷告。最近的这个周末应该是为就是全美的大学生祷告日。很多在美国的很多教会，很多大学团契，这些一起来为这一代的年轻的一代来祷告。我们称为那个，他们称为叫Z 世代。这些都是比较最新的名词哈，就是 Z 世代，就是 Z Generation Z， 就是什么，是从2000年之后出生的。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年轻的这个世代当来祷告，求他们，求神保守他们远离这些罪恶，远离这些虚假的信息，让他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扎根，能够去尽全能的跟随主。今天讲的比较多一点哈，其实我还有好多，还有好多要讲，算了，时间好像有点不太够用，我就不讲了。所以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从一些书当中可以看到，神严厉的谴责这些假先知，形容他们所做的是用没有泡透的石灰来粉刷墙壁。用没有泡透的石灰来粉刷墙壁是什么意思？那个好像看起来很好看，好像那个墙壁是被粉刷过的，但是呢它是用没有泡透的灰来粉刷墙壁。没有泡透的灰粉刷墙壁，那些因为那个一遇到暴风暴雨的话，那些没有泡透的石灰就会从墙壁上脱落下来，露出原来墙壁丑陋不堪的样子，甚至是比原来更加的丑陋，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原来可能那个墙壁即使它好像有点就是本色，是用砖还是泥土砌成的墙壁，现在你用未泡透的石灰刷上去，然后风雨来的时候那些未泡透的石灰就掉下来，那个墙壁上面就是变成了什么，就是花花斑斑的，原来可能还是同一个颜色，虽然说是不是很好看吧，但是它是至少是它的本色。现在用这些没有泡透的石灰被风雨吹下来之后，这个墙壁变成花花斑斑的，比原来更难看，非常丑陋，还不如不粉刷为好。神形容这些假先知所传讲的信息，就是像用未泡透的石灰抹在墙壁上去粉刷墙壁一样。这是神对这些假先知极其的嘲讽，神要毁灭这些传讲虚假信息的假先知，神要毁灭这些粉刷的墙壁，要除灭那些粉刷的假先知，这墙就是以色列人，这是我们要留意的。 神不但要惩罚那些说平安的那些假先知，也要惩罚那些乐意接受虚假信息的百姓。我们不要以为他们是无辜的，其实是一个愿意讲，一个愿意听，一个愿意提供虚假的平安信息，一个是愿意接受虚假的平安信息，结果双双都落入到神的审判当中。所以我们要学习分辨真假信息，我们要学习分辨真假的平安的信息。如果一个国家民族教会已经显露出许多败坏的样子，已经有许多明显的罪恶发生，如果还有人在那当中为其唱赞歌，传讲繁荣平安的信息，我们要留意了。我们不要被这些虚假的平安信息所迷惑，我们不要信从他们的话，免得我们成了被粉刷的墙。先知以西结说，那些被粉刷的墙，神要把它摧毁。所以神不只是在谴责那些假先知，也在宣告对那些接受被粉刷的墙的审判的信息。我们要在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们要极力的避免被别人来粉刷我们。因为我们如果被那些假先知所粉刷的话，在神的狂风暴雨当中，我们会被倒塌而灭亡。我们要听从耶利米先知的话，说赶紧逃吧，要远离那些所虚假信息的人。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讲的比较多一点哈，不过今天我们因为有饭吃，所以呢，就是大家不用早起回去准备饭吃，然后我们也要等英文堂。从以西结写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假先知是本己意随己心，为个人的势力发布虚假信息，说的是诡诈的话，讲的是没有平安的平安信息。他们是在摇摇欲坠的墙壁上粉刷虚假的石灰粉，装饰太平。以色列人被这些假先知所累，他们不肯接受真先知的信息，那是由于他们没有判别的知识或能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却不可这样，我们因为我们有圣经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渴慕认识圣经的真理，并晓得如何正确应用圣经的真理。在这真假难辨的时代里面，我们应该如何装备自己呢？我们应该如何使自己有分辨真假信息的能力呢？这是我今天留给大家去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你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中，生活在这个信息时代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去分辨真假信息。你已经告诉我们答案，并且你已经把这样的工具和答案已经给了我们，就是圣经，就是你所说的话。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信息时代里面，我们在去阅读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来读你的话语，来钻研你的话语，以至于让你的话能够进入到我们心里面，来装备我们的头脑，来装备我们的手和脚，来装备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些信息时代当中能够仍然靠着你的话而前行，能够行走在你的道路上面。求主与我们同在，来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